袭人他在自己讲说他来这边做佣人做了好几年，姐妹都不在一起啊，已经好几年没有见他这些姐姐妹妹，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要都出嫁了就要走了。好，你可以看到袭人在这里有一点骗宝玉，他在试宝玉，因为我刚才提到说袭人这一天回家是他的哥哥嫂嫂跟他商量要不要赎身回来可以嫁人了，那袭人不是闹了一顿哭了就不愿意吗？因为他跟定了宝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试宝玉，他要试探宝玉，他就说他我的两个姨妹妹要结婚了，要出嫁了，那现在我要回去，他们又要嫁走了，又不能在一起。宝玉听了吓了一大跳，因为宝玉觉得袭人一辈子会跟他在一起，那他没有想到说袭人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下面就引出了一段，就是袭人借这个问题在劝导宝玉，希望宝玉可以改掉一些习惯，啊，像他们中间在睡觉之前就有一些对话，但是宝玉大概睡觉前都很闹的，要袭人跟他讲故事啊，要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真的有点像姐姐跟妈妈在那个床边帮他铺完床，照顾他睡觉，还要跟他讲很多的话。那宝玉听了这个话里面有文章，不觉吃了一惊，赶忙丢下了栗子，问说：“怎么，你如今要回去了？”那袭人说，我今天听我妈妈跟哥哥商量，要我在耐烦待一年，他们就赎我出去。好，宝玉听了这个话就发呆了，就问为什么要赎你。那袭人说，这个话有点奇怪，我又不是你们家的家生子。家生子的意思就是奴隶的奴才的儿子，就是如果说他们家里面通常这种就是比如说俘虏来的军人，或者是说有罪的罪犯，就会派到一个家里做奴才，这个奴才是世世代代的奴才，就他在这个家结婚，他的儿女都是奴才，就是叫做家生子。所以袭人的意思说，我又不是家生子，我是你们买来的，那我并不是那种世世代代要做奴隶的，所以我可以赎出去就赎出去了啊！一家子都在别处，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这怎么是个了局啊，这个了局说我不能在你们家养老养一辈子啊，我也要结婚啊，要嫁人啊。所以宝玉说，我不叫你去你也走不了啊！就是宝玉第一个想得很天真，说我不让你走这样。那这个有点像小孩子的讲话啊，就是可是我一直提醒是说，宝玉14岁，其实真是有点半大不小的，他有些部分他就闹出小孩子的脾气，说我不叫你去也难。袭人就说，从来没有这个道理，就是朝廷宫廷也有个定例，或者几年一入然后也可以放假的，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道理，别说你了。那宝玉想一想果然有道理，那他就另外搬出一个人说，老太太不放你啊，就说贾母不让你走你也没办法。那袭人说，为什么不放我呢？那如果我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或者王夫人，就是宝玉的妈妈，他们不放我出去，那或者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我也可能，可是我也不过是平常的人啊，这是我们刚刚讲袭人的首分。袭人从来不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那比我强的丫头多的是，那我从小来这里跟着老太太，那以前服侍了十大姑娘几年，十大姑娘就是将要出场的史湘云啊，一个12金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女孩子，那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那现在当然正好是我们家应该赎身的时候，那或者因为你们贾府很大方，可能连身价的银子也都不要，因为这个女孩子以前是买来的啊，有一个卖身契的，有一个契约，那这个契约可能上面做多少多少钱，那如果你要赎身，你要拿这个钱把这个女孩子买回去，那贾府人因为很厚道，所以通常就开恩，那么连这个赎身的银子都不要，连身价都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那如果说服侍你服侍得很好，这是分内应当的事，也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我走了仍旧有好的，也会有更好的。所以我觉得袭人的懂事啊，就是你会，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袭人其实是很适合搞政治的人，就他其实很有趣，就是他会觉得他在他就好好照顾宝玉，他不在也会有更好的人照顾宝玉，这个世界少了我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改变。我觉得袭人的首分是很特别的啊，所以其实宝玉最疼他，会留那个唐僧苏老给他，可他从来不会得意忘形。好，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其实也很平实，就说我照顾你是应该的，那我走了也会有更好的人照顾你，那不是没有了我就不成事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智慧。我常常想给很多退休人写这句话，说没有我也就不成事了，不是这样子，也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宝玉听了这些话，心里当然很难过，他就发现说袭人好像一定要走了，有去的理没有留的理，心里就发了急，然后又说，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给你母亲一些银子，也不好意思接你走了。好，这个当然是逼急了，到最后只好用这一招了。那袭人就说，我妈妈自然不敢强，且慢说和她好说，又给她银子，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她，一定要留我下来，我也不敢不依，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依势仗贵霸道的事。那么意思是说，一个丫头到了十七八岁，她要结婚了，你不能一直留着她，耽误人家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说贾家不是这样的人，不会仗着说你们有钱就做这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啊。有的东西你说你喜欢，你就加十倍的钱弄了来，那给你那个卖的人不得吃亏。可是如今这是人啊，那无故的凭空留下我，对你没有益处，又叫我们骨肉分离，那这件事情你的祖母妈妈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好，所以袭人也很厉害，对不对？袭人这样娓娓道来娓娓道来，那个宝玉已经快疯了，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他最关心的姐姐竟然要走了，要把她丢下来。所以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很害怕的是，比你大很多的姐姐或妈妈有一天要跟你讲她要走了，她不要你了，然后你就吓得个半死，而且真的好相信。然后他们那时候大概就很坏，就会开始一直讲一直讲，煞有介事这样讲。其实小孩子心里那个恐慌很奇怪，是你可以了解到宝玉这个时候非常恐慌，他觉得他没有袭人怎么办啊？会怎么办，那个生命整个都要空掉的感觉。可是《红楼梦》整个在讲无常，好像这个小孩子长大其实到最后要领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会在一起的，所以他背后是有那个感伤的东西。可是宝玉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觉得说能够在一起，好好在一起啊，就不要分散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就想了半天，说依你这么说，你是去定了，就是一定要走了。袭人说去定了，一定要走了。好，宝玉就想了一下以后就说，这样一个人，谁知道这样一个人竟然这么薄情无义啊？他就叹了一口气，早知道都要走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是我一个孤鬼。说着就赌气上床去睡觉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孩子气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害怕孤单，害怕孤独，害怕觉得生命到最后那个无常只剩下一个人，那既然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孤单，那何必要开始。所以宝玉常常会有这个部分。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上了床，别人都以为他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孩子很快就忘了就睡着，可他事实上没有睡觉。那么所以下面就岔开了一段，就是袭人自己在想，其实袭人是骗他的。